欢迎来到理想生活频道，我是 Celia。今天这一节内容啊，其实我犹豫很久，到底要不要这么早就来说这个主题，就是总觉得好像应该要多做一点集数，然后铺成细节之后再来讲这个。但是最近有很多学生都会问这个问题，然后也有朋友在讨论这个话题。好，然后我也蛮喜欢听大家讨论的，我很喜欢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好，但是不管是学生问或是跟朋友讨论，我都需要再陈述一次我的观点嘛，我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哦，每次都要重复讲好累哦到底是有多懒惰。好啦，所以就想说不管了，我直接先来说这个主题好了，这个话题好了。好，然后因为没有铺陈嘛，所以大部分的细节都会在这集里面一口气说。好，所以这集肯定也会蛮长的，然后也希望我不会讲一讲，然后就是你知道题外话画得太远，然后或是漏掉细节这样。那如果真的我事后听了觉得有细节漏掉的话，就再慢慢做集数把它补齐吧。那这一集的内容我主要是会分享自己从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慢慢到现在得到的体悟。好，那有一些言辞可能听起来蛮刺耳的，好，也许前面几集听过的朋友们也都会觉得说你讲话很机车。我必须说其实我连对自己也是这么机车，所以这些言辞听起来刺耳，很多时候是连我跟我自己对话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以灵性方面的书籍或是讨论来讲，就是可能我的守护天使还是我的高灵就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很严肃的人吧OK， 那有兴趣了解我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的朋友就慢慢的听下去吧。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很多集都有提到自己经历过低潮期嘛，好，然后那时候也就很不想活也问了这个问题。好，至于怎么走出来，我已经不太能够很仔细的说到底是从哪里哪一个点开始变化的了。好，但至少有一个关键，好，就是看了《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因为我有这样子的问题，而这本书，它的第一本在比较后面的章节就有提到，他就说人生没有意义，意义是靠自己去创造的。虽然那时候是低潮期，但我个人觉得所谓的觉醒就是这样嘛，你心里默默的隐隐约约的知道一点什么，却又不是那么的清楚，但当有人直接告诉你或是直接点出来之后， 你就瞬间懂了嘛。好，所以我那时候读到他说人生没有意义啊的这里，我就笑了，懂了，然后放下了。那也就是在放下之后更了解一个真理，这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人生最大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当你一直在寻找意义的时候找不到，当你放弃寻找意义的时候意义便出现了。 就是在《被讨厌的勇气》之后没多久，我就看了奥修的书嘛。那奥修很常讲一句话，叫做那些寻找的人将会错过。但是呢，也曾经奥修在其他的书籍里面，甚至好像有一本书的书名是不是就叫做那些寻找的人将会找到啊，好矛盾哦，到底怎么一回事嘞？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反正之前没铺成就得慢慢讲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太一样。好，那我自己小时候是跟爷爷奶奶还有小姑姑生活在一起的，因为我的父母是离婚嘛，那爷爷奶奶会很担心所谓的后母会虐待我，所以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那小姑姑又因为身体不好啊，不想拖累别人，所以她就是都没有结婚。那你也知道嘛，人在不舒服不顺遂的时候比较会去接触跟宗教有关的东西。好，然后我小姑姑也就是蛮虔诚的佛教徒。好，一定要先讲这个，为什么呢？在我从小到大求学的过程中，我小姑姑是在我大三的时候过世的。好，但是在这之前，我非常非常非常常听他跟我讲下面这两首诗。第一首是来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跟另外一个六祖慧能的故事，好，六祖写下的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啊，他以前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啊，我就只是觉得啊，你很烦而且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的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好，那这就跟平常跟教育有关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小朋友还小，不需要知道这些，不需要了解这些。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当初小姑姑讲了这么多跟佛教有关 的一些诗词，好，跟小时候以及现在嘛，就是都会记得心经是怎么背的嘛。好 OK， 那我觉得虽然不懂，好，但是先听过，等到哪一天我们真的经历低潮，或者是这些字句刚好是有帮助的时候，它会很容易的从我们的脑袋里面跳出来。好，所以我个人会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能先去定义说什么叫做懂不懂或是用不用得到，好，然后自己去决定说要不要告诉别人，要不要分享给别人。好，我觉得至少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若不是小姑姑那时候就是一天到晚跟我念这些，我可能也很难在看了《被讨厌的勇气》他说那句人生没有意义的那一瞬间突然就懂了。 OK， 那至于这两首经诗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找到，我就不解释了。好，那总之呢，其实这两首经诗啊，就是在传递佛教的本质。好，佛教的本质呢，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骇客任务，已经演出来过了。然后跟老高啊，或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讲。其实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学了那个生物里面讲神经传递，好，神经传导的内容，那个章节老师一教完，我就有瞬间觉得啊，所以人不过就是肉做的电脑嘛，对吧？然后我们的思想就是软体，好，我们要灌入什么样的软体，也许初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啊，但是到了后期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持续更新的，对吧？ 这个又有一集可以讲了，以后再说。好，那总之呢，在跟骇客任务同期有另外一部也上映的电影，然后叫做十三楼，它也是在描述类似的概念啊。我也是到了很多年之后才看的，是我学长推荐我，然后我发现哎，我也蛮喜欢的。好，那不管怎样，反正他们要传递的就是佛教的本质，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到底是不是呢？我没办法说是或不是。好，不过我们必须得去思考一下，随着现在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不是只有我们人类的虚拟实境越来越真实，好，就连机器人都即将要有 e-skin， 好，可以感知外界的触碰啊等等了。那你真的还会认为我们的世界一定是真实的吗？在今年2020年5月22号，好，我的子弹笔记上我就写下了这一段话，人们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试图证明它的真实，徒劳是必然的结果。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感受是真实的。感受带来行动，而行动带来改变，灵魂本质的改变。软体的进步是真实的，却无法即刻以五官印证。硬体的累积看似真实，却只有虚幻是它唯一的真实。如果我们的世界就只是一场虚拟游戏，那追求意义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不是为了什么意义或是使命才来这一遭，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你没有那么伟大。每个人来到这里只是要做自己的功课而已，是为了自我的提升才会进入这一场虚拟游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看着别人的故事都会觉得那没什么。由于很难真的从中去同理他人，所以我们才要进入这个很真很真的虚拟游戏，去切身体验身历其境的感受是什么。只有自己身历其境了，才能同理哦，原来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做出这种事啊。好，这个前几天老高的影片才提到嘛，因为我都是录音完然后固定在礼拜一跟礼拜五上传，好，所以我录音是礼拜四啦，好，昨天不是前几天，昨天老公才影片才讲到。好，那就来举一个最典型的身临其境的例子。就是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就是电视剧啊或偶像剧啊最喜欢演说男主角女主角或是任何一个配角就是出车祸的当下，然后就是车子要急刹，然后来不及刹，然后呢就撞上去了嘛。好，那很多时候我朋友也会讲说那个人真的是白痴耶，车都要来了他干嘛站在那里不动。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思考过或是想说我靠你干嘛不赶快跑这样。好，因为你没有身临其境嘛，你不是站在那里看着一台车就直接往你冲过来的那个人嘛。但我们只要实际稍微想一想，你就会知道真正在那个当下的人啊就是不会动。这跟我最近看的一本叫《错觉之产》的书里面讲的是很像的，就是当我们需要做过多的运算去选择的时候，我们的脑袋就会自动接受那个预设的选项。好，那就像车子已经要撞过来了，我们一定会想说那我要赶快闪嘛，好，我要跑快一点还是我干脆往后退，对不对？好，我们脑袋是一定会冒出这些运算的。好，可是呢你在运算的当下就好，我往前好了或我往后好了，你同时也会想到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会不会那台车子也刚好为了要闪我朝右或朝左嘞？好，然后你就会发现瞬间宕机没有办法计算。这个跟那个第三季的 Westworld 西部世界还是西方极乐园，好，各种翻译都有我觉得这个影集也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里面也是一样，他有一集那个 Math 他为了要 就是崩坏这个虚拟游戏，就是机器人的虚拟游戏，所以他就弄出了很多难题，然后让那个电脑没办法运算，他就卡住，滋滋滋，然后就宕机。然后我觉得那个我们看到车要冲过来的那个当下也是处在这个状态，就是突然宕机，大脑没办法运算，因为想说怎么办， 我应该往前跑，我就可以躲过这台车，可是会不会我往前跑的时候车子也刚好为了要闪躲我，然后就是也打一个这样子的方向，往右或是往左，那我们会不会刚好就撞上了呢？好，所以最后就会决定啊，站在那里不要动好了。好，就是这种身临其境，你才会知道说人家为什么电影是这样拍，然后是影集为什么都这样拍，拍说啊，你为什么就站在那里给人家撞，不是因为你当下在那里你的脑袋就是停止运算了。好，或者是那个什么人生跑马灯就出来了。OK， 好，那就是因为身临其境才能真正同理。好，所以我们要进入游戏的时候，你要挑战什么样的任务，好，要进入哪个游戏都是你自己选的，对吧？好，就像老高影片才提到的嘛，好，或者是我很喜欢若文，好 ，Rowen， 大家可以去搜寻他。好，他有讲灵魂蓝图嘛，我们在投胎好之前就已经先自己选好了，好，所以不要去抱怨你的功课很难做，就是那是你自己选的。好，那你自己带下来的功课，你自己带下来的任务没有做完，就得再来一次，或是更多次，好，就像考试failed 要重修一样嘛。好，总之呢，佛教的主轴，或是我们东方普遍相信轮回说的这个概念呢，基本上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世界是个幻象。好，至于是真是假，这是一个设计，奥修说过，等一下也会提到，不过要仔细讲的话之后再做一集吧。好，那因为世界是个幻象，所以海涛法师才会说眼睛业障重嘛。好，那时候不是闹得沸沸扬扬吗？大家都会一直笑说，哈哈哈，对啦，眼睛业障重，好，嘴巴业障重，好，什么东西业障重？大家都在嘲笑海涛法师。可是其实那时候，我是带着理解，好看待这些人的嘲笑，然后默默的脑中冒出一句话。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好，当然我的笑也不是嘲笑啦，就是是带着理解的微笑。好，毕竟 I've been there， 我也曾经在那个位置嘲笑过这一切的说法嘛。OK， 毕竟啊，对有些人来说，此生的功课很可能就是要体验什么叫做如梦幻泡影。那这就是人家的进程，你不管说再多，他也无法透过你的说就直接理解说，哦，原来这一切是幻象。好，如果你讲他就可以理解，就不需要来走这一招了。就像我都会跟学生说，如果你听我讲你就都会了的话，你当然可以不用写题目啊，对不对？但问题大家都是在自己开始做了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我还真的不会呀。OK， 所以我当时只是带着理解的微笑看待这一切。OK， 好，那但是就不管是若文或是很多其他的跟灵性相关有在分享的人都一直在讲嘛，好，这是一个灵性觉醒的时代。好，巴夏也说赶快哦，你要跟上，是不是？我想已经有很多人是体验过如梦幻泡影的这一个经历了。好，那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也已经可以理解，或是曾经在以前的游戏中体验过人生就是一场虚拟游戏了。那当然只是每一次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忘记这件事，但是就像我说前面我看的书跟听过这些，马上被一提点就会想起来嘛，对吧？好，想起来这要说觉醒也可以啦。好，那总之呢，在这个游戏里面，当我们发现说，哦，对，它是一场虚拟游戏了的时候， 但我还在这个游戏里啊，那我们要干嘛呢？我已经知道它是虚拟游戏啦。好，那为什么还在这里？修行嘛。好，答案很多的，老高影片不也讲了吗？各种组合都要体验过嘛。那我也承认，我以前是超级讨厌听到修行这两个字的。这是一个又好大的故事哦，之后有机会再录一集来说说。总之呢，就在我提出了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之后嘛，好，然后接受了这个没有意义这个事实，那我就开始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接触到各式各样很多关于心灵提升的书籍。好，然后但有时候我觉得这些教导啊，它常常就是包装着这样子的糖衣，好，灵性提升的糖衣，然后呢，但事实上它仍然在传递一些旧思维，这个旧思维就叫做被害者情节或是救世主情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包装着灵性提升的书籍、影片或是文章，都会一直的强调说，如果你有某些特质，你很可能就是星际种子哦。如果你能通灵啊，接受宇宙讯息啊，第三眼打开，你就是要带领大家提升的哦，巴拉巴拉之类的。好，总之就是会告诉这些人说，你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些伟大的铺陈，或是给予一些伟大的教导之类的。首先，所有伟大教导的给予者，没有一个人通灵，也没有一个人开了第三眼。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克里希那穆提、我最爱的奥修跟现在的萨古鲁，哪一个开了第三眼啦？啊，已经过世的那一些，你要事后诸葛说他是什么星际种子啊，是外星人啊，依照老高说的，啊，我们本来就都是外星人的啦，他们没有比较优秀，我们也没有比较差啊。但是当大家都是外星人的时候，你就没有比较特别啊，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所以也就没有谁比较特别。我很喜欢老高的这一集，好，因为透过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以传递这样子的概念，也就是说哦，这个轮回的概念，因为我知道基督教、天主教是不相信有轮回说的嘛，这就是一个设计。好啦，反正设计那一集再来讲。好，那至少说老高用很清晰的逻辑，然后又很幽默很有趣的方式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许有一些人就会因为看了老高的影片，然后去思考这个问题。好，然后可以更快的提醒他们说 Hello， 你那个如梦幻泡影，好，世界是虚拟的这堂课以前已经修过了哦，啊，只是因为你忘记了，我们现在来提醒你啊，提醒完之后你要继续往下一步走，你人生的修行才真正开始嘛。好，啊，至于不相信的人，好，前面就已经讲过了，就是他就是来体验什么叫做如梦幻泡影的，好，啊，所以不需要跟他辩，也不用跟他解释。好，那但是我个人并不是非常认同说各种外星文明来帮助人类提升的这个想法啦，好，或者是说我们以前的这些智者啊，好，都是来自外星文明。这种人类的提升一定得要靠某个外星文明才能办到的概念，我不是很能沟通，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救世主情节，等一下就会提到了。那当然很可能我是错的，只是我想要强调的是自己帮自己这个概念。因为所有的协助啊，只有在我们自己愿意接受并且采取行动的前提下，这个帮助才有可能发生，这个连结才被接通嘛。所以与其说是别人来帮忙，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才会开始接收到各种不同的有帮助的讯息，好，这样子会更好一点。否则大家就是等在那说，哦，救我，哦，来帮我提升。 所以灵性的羞耻也是一样嘛。我个人觉得真的不用特意去强调说，哦，我是不是接通了宇宙的讯息，我是不是开了第三眼，每个人本来就是接通的。那照若文说的，如果你第三眼没有开，就是表示不需要。好，那也就是我说嘛，奥修啊，萨古鲁啊，哪一个人开了第三眼，人家没有开了第三眼，不也传下了很有意义的教导吗？释迦牟尼啊，耶稣啊，也是一样嘛。那既然本来每个人就都是接通的，为什么会读到呢？好，就是前面才提到的嘛，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所谓的准备好，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不正确的思维给抛弃掉，这才能够决定我们能不能辨识宇宙传递给我们的讯息嘛。好，那静坐冥想当然是有帮助的，否则就不会各式各样的宗教都在强调这件事。好，但是并不是说静坐冥想就表示你接收到的讯息一定是正确的啊。因为如果我们的旧思维还在，你知道吗，背景程式里面运作的话，你就会用这些旧思维的有色镜片在过滤宇宙传递给你的讯息。好，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洛文，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好，洛文最近有一集叫做灵性成长以后呢，那个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好，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听看。好，所以什么星际种子啊，战男小孩，水晶小孩啊，九天玄女转世，这个齁，就是只是在放大自我而已啊。与其去讨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或是说执着在这个特殊的头衔上面，不如参考奥修说的，这就只是一项设计，这个设计是为了告诉你，你是很有力量的哦。那如果你是很有力量、很有能力的，你打算怎么运用这个力量去做好你此生的功课呢？好，而不是又放大自我说，哦，我的使命就是要来改变世界的，我要来斩妖除魔的。你才是那个魔啦，叫做自我的心魔，超大一只。虚拟游戏唯一的意义是自己从中体悟到什么，没有人要你在虚拟游戏里面贡献什么意义啊。假想一下，你现在拿起手机下载一个模拟游戏开始玩，无论你在这个模拟的游戏里面建立了什么，成为了谁，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没有办法拿来实际运用，那就跟看了书到处说教却不实践是一样的，你就只是虚拟世界的国王，现实世界的乞丐，这样子而已。所以请问这个游戏里面角色的使命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很重要吗？那拿着手机在玩的我们，所谓的真实的世界，我们的使命跟意义是什么？没有什么使命，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不是救世主，你唯一的使命就是用心生活，成为自己的救世主，不是别人的。持续不断的练习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只要你有活在当下，就不需要未来，也就不需要意义。因为意义是在等认真活过这一生之后才能回头帮自己定义的，所以意义是活在未来的。只有活在未来的头脑才会需要意义，才会需要使命，才会为现在的自己制造焦虑跟不安。把每一件对你而言有吸引力的事情都扎扎实实的做好，把每一个当下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课题给学好，然后这些事情最后会为你串成你的意义。小事都做不好，谈什么大事呢？好，那当然就会有学生说，朋友问说，啊，你可是你一直说以终为始啊，那不就是在看结果跟意义吗？好，以终为始不是结果论，以终为始不是结果论。什么叫做以终为始？是要去思考自己想要的终点是什么，而这个终点这个目标是要自己具体可以达成的。结果论呢，是以最终呈现的那个结果来论断这个人的价值，或是这件事的价值，这两个东西怎么会一样呢？举例来说，什么叫以终为始？念书来讲，好，我要完成这个段落的练习，好，然后呢，这个练习我要达成 80% 以上的准确率，对不对？或者是，我要录制一个100集的 podcast 或是 YouTube 影片， 以这个为目标，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怎么样安排我的时间，对不对？这叫以终为始嘛，我定了一个我可以达到的目标嘛。那结果论是什么？是说哦，我要考全班最高分啊，我要成为百万 YouTuber 或是百万 Podcaster。 好，最高分是几分？我曾经在大学，对，就是台大，好的时候，有机化学，好像那时候不知道是考六十几还是七十几，我也忘了，哦，听起来分数很烂嘛，那全班只有一个人及格啊，我也是最高分啊，对不对？这种东西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要不要最高分是要看同学的状况是怎么样，同学的实力是怎么样，以及自己当天考试的状况又是如何。但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以全班最高分作为我的目标啊，我当时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只是要把这个段落的练习做完，然后希望可以达到 80% 以上的准确率，就这样子而已，只是最终得到了这样子的结果。好，然后再来就是想要成为百万 YouTuber 或是 Podcaster， 那你要看看你的内容是不是主流啊，对不对？你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啊，以及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哦，那些演算法刚好对你有利，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影片，听到你的 Podcast 啊，哦，怎么可能拿这种东西当成目标呢，对吧？这就叫做结果论嘛。好，哦，这两个差异有发现了吗？一个就是以我可以执行的东西作为目标，一个是以社会的评价、别人的评价作为目标。再讲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 NBA 拿到 MVP 的那些球员，你去问问看他们，访问一下他们好了，我想一定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说哦，我要拿到 MVP， 好，这就是我的最终目标，应该没有人这么做吧。他们都是说哦，我要达到多少 percent 以上的命中率、打击率，哦，或是我要如何能有更快的速度，我要怎样争取更多练习的时间，哦，就像 Kobe 每天坚持四点起来练球嘛。好，非常可惜，今年2020年带走了很多重要的人。好，那但是重点，人家是以自己可以做到东西为目标啊，然后在努力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好，这个我自己就可以做到的 目标的过程中，意外获得，好，这叫 bonus， 获得他人的赞赏，这个结果嘛，结果是 bonus， 怎么会把 bonus 当成我最终的目的呢？所以很多时候，如果真的会找不到所谓的意义，就必须得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定下了不切实际，或是不是靠自己可以独立达到的东西作为目标。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对目标进行符合实际状况的修正，而不是眼巴巴的望着那种遥不可及社会评价的这种目标流口水，然后在达不到的时候唉声叹气，觉得啊，时不我与，人生没有意义。说实在的，我真的不认为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就算让你拿到了全班最高分、百万订阅、千万年薪，人生就会有意义。好，因为如果目标一开始就是立基于外在的浮动标准的话，那就算是拿到了第一名，好，百万订阅了、千万年薪了，也不见得会满意。好，反而很有可能以YouTuber 或 Podcaster 来说，哦，就是为了要维持订阅啊或是点阅率啊去录制并不是自己真心想要分享的内容。人生就是不断的从无到有再到放手这个过程。哦，如果你真的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东西，不是用自己的行为作为评价，而是透过别人的评论作为评价的话，那你就会执着在我有了百万，我要千万，为了千万，我要亿，我要兆，嗯，就会发现没有满足的那一天。因为你的目标是立基于比较，而不是自我实现。这个自我实现不是实现比较，呵呵，这个自我实现是实现我自己对自己的承诺。嗯，我决定要做好这件事情，那我就得去把它好好的做完。所以在我提出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之后，到现在为止，好，目前我自己事后来看， 来检讨，会觉得在还正在发展当中，你才走到一半就在问有没有意义的话，其实本身就非常的矛盾，因为你路都还没走完，你在问什么意义呢？好，这个还正在走的这条道路上，追求意义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好，我觉得这相当的矛盾，因为能够赋予意义，就像前面才提到的，肯定是这一生走完才有办法定义的嘛，那干嘛走到一半就要问？好，那可是又很奇怪，因为结果论的关系，因为这个社会大家都是说，欸，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啊，但说归说，做归做，都还是以结果论来看待身边的人跟这个世界嘛。好，以至于我们有点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教育成就是活在未来，好，只看结果。但这也不能说是这个社会的错，只能说我们当初就是自己选择了进入这个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获得体验的这个虚拟游戏当中。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所谓的恶，或是所谓的坏，或是我们所谓比较不好的事情。好，就像大部分灵性书籍，好，或是各种宗教都会讲，好，全部东西都是一个嘛，对不对？好，一体两面的就是归一，好，就只有一个并不是两个。嗯，但是你只是读读它是不会有感觉的。好，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能够让你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丑恶的虚拟游戏、虚拟世界，来让你体验什么叫做美善。好，一样，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学习、学会活在当下这件事情，那自然我们也会创造出一个虚拟游戏。那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会被教导，或是先被设定成活在未来，或是活在过去的脑袋里面，然后忘记了要活在现在。好啊，就是要有这种挫折跟阻碍，我们才有办法打怪破关，然后自己获得这个体验嘛。那讲到过去、现在、未来，我相信应该也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大家都会讲说，哦，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好，其实我以前刚听到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蛤，你在说什么？好，那像奥修都会很常讲说，你如果用平面去看它，你就觉得它是一个直线，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不断往前延伸的一条直线。好，但是实际上你是可以透过这一个点由上到下做延伸。好，那这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好，我每次以前读到这一段我都会觉得，好难理解哦。好，但是现在真的慢慢的就大概可以知道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那这就很像是小时候看的一些恐怖片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但他们都会提到三位一体，这好像在基督教跟圣经里面是蛮常会去讲到的。好，虽然我没有研究过了，但是从懂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会觉得，诶，原来那个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那不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是一样的吗？他们就是在比喻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啊。只是很多人都是执着在这个文字上面，就会说，哦，你看我有一个神圣的老爸。哦，所以我学长说他超讨厌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个靠霸主。我说没有，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就是圣父是过去，好，圣子是现在，那圣灵是未来。好，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内容，他这样子传递，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不断的讲设计。好，所有的不同教导都是设计而已。好，他只是设计出这样子的语言、这样子的故事、这样子的比喻方式，想要让我们理解其中的奥秘。好，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语言却会让人家误会，好，导致不正确的理解。好，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因为理解是第一步。好，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后面的行动。 哦，所以很多不同的宗教大家就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哦，我觉得与其去争论谁对谁错，不如好好的去体验品尝它背后想要传达的真理是什么。好，奥修就讲过这句嘛，他说有些事情可能是事实但却不真实，有些事情不是事实但却是真实的。好，那要强调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或是强调什么三位一体，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同时存在的，那我只要改变了当下，我的过去跟未来也就会跟着改变了。好，这不只是宗教的书籍上面有说过，好，心理学也讨论过，好，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真的很好读，所以就不解释了，大家看一看里面的内容应该也能够体会到他想表达的概念是什么。好，那就像我常常会跟学生说，不用去管说学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意义。好，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去问有没有用，有没有意义的话，那我也可以说你反正都是要死的嘛，对不对？你现在干嘛活着？好，就是不用什么东西都要在此时此刻的当下去赋予它意义，因为意义是属于未来的。我们只要专注在我如何可以在此时此刻把这一件事情做好，那就可以了。所有会吸引你去想要做跟想要学的东西，一定有用到的一天。即使是那些你现在认为学这个到底要干嘛，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也还是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是用得上的，只是我们现在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OK， 好，所以一旦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如梦幻泡影，那么活在当下就是唯一解。把每一件当下对你而言最有吸引力的事情都扎扎实实的做好，把每一个当下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课题扎扎实实的学好面对它，然后这些事情最后会自动为你串成你的意义。这里我想分享奥修所讲过的一段话，我也忘记到底是在哪一本书里面看到的了。好，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句话。好，他说重点不是你明天要不要做它，而是你今天不想做，但所有的明天都会变成今天。不要去在乎所谓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属于明天，意义属于未来。人们一心只想着未来，但是未来永远不会到来。如果你今天不愿意做，那么你明天也不会做。那请问你在找的意义在哪里呢？永远存在于那个虚无缥缈的明天。好，以上就是我从问了这个问题到现在慢慢有的体悟，也就是常常说的练习修行，训练自己活在当下。那最后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件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事，这么强调为什么呢？其实我就是还蛮低调的啦，也还蛮害羞跟身边的人去说我有开 podcast 节目这件事，然后也没有经营什么粉丝团干嘛的，就是比较害羞一点。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希望跟朋友讲了之后就给朋友压力，好像说哦你一定要来支持我，一定要来听，没有没有，我都说你有刚好想听的主题你可以听一下，然后给我一点建议就可以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毕竟自己一个人讲话跟和朋友聊天讲话的口吻是不太一样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害羞哦，让大家来听好像就是不是平常的我的那一面。好，但是呢就刚好前阵子我的一个好朋友奶奶来我们家参观我怦然心动人生整理魔法的成果。好，我录音是礼拜四，但是这一集上传应该是在礼拜一9月21号。好，那到当周本周的礼拜三9月23，那就是我怦然心动人生整理魔法满1周年。好，然后周五我也会放上1周年的心得。好，那总之呢他来参观的时候我也同时 很忍不住想要炫耀一下我自己很满意的子弹笔记。好，那就是因为在这样聊天的过程中，无意间我就提到我开频道这件事情，然后我超开心的，他很捧场听了，而且听了之后呢，他竟然跟我说他觉得时间管理很有趣耶。更开心的是啊，他说他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赶快开始做这个时间管理，才会更知道自己要怎么掌握时间啊，然后该怎么样设计等等。好，然后他就真的开始做了。天哪，我朋友圈里面最有行动力的大概就是他了吧。好，但是真正开始做子弹笔记也并不是我最开心的点。好，因为我分享很多事情只是希望大家开始做而已。然后为什么希望开始做呢，就跟这期主题非常非常的紧密结合。因为你不自己做，你真的就很难体验到体会到里面的那种感受到底是什么。好，这个到时候在怦然心动也还是一样会提到。好，甚至会比较严肃一点，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很喜欢一直问然后都不做。好啦，题外话扯回来了，我要讲我最最最感动最最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前几天在他的 Instagram 限动上面，好，看到他分享他自己的子弹笔记。好，那他是做电子版的，超级可爱，我超喜欢。好，然后呢他就写了，太想填满而努力生活，这就是我真的这么推荐子弹笔记的原因啊。好，天哪，好，我那时候看到我真的超级超级感动的，然后也非常非常开心。那这一段的分享也并不是说你看我好棒哦，我分享出来我改变了谁，没有。我觉得就是真理殊途同归。好，其实很多学生，好，跟很多朋友之前就一直跟我说了，那个你很适合去拍 YouTube 耶，好，就是放影片啊，分享你的想法干嘛。那可是我总是觉得自己还在路上，还没有很足够好，然后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不懂的。好，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其实能够有这些理解啊，能够有这些想法，也都是因为看了其他人的分享，好，其他人的书籍或是影片才体会到的，好，才有更深层的感悟的。那大家去听他们的，去看他们的就好啦，我干嘛要自己拍影片或是像现在这样录音呢。好，因为我并没有想要被大家认识跟记住。好，我毕生的愿望就是可以默默的死去，然后在死亡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呢，所有人对于我的记忆也通通消失。好，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好，因为只要不记得就不会有失去的伤痛，所以我都会觉得啊，大家就去看其他人分享的影片跟书籍就好了没，好，干嘛要我来说呢。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好朋友奶奶她说太想填满而努力生活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极度的感动。其实她在做子弹笔记之前，她不只是看了我的影片或是听了我的 podcast， 她也去看了非常非常多其他人分享的子弹笔记的影片啊。那像我自己是纸本的，她是做电子的。好，他从我这里离开之后呢，就买了 iPad Pro。 好，我们都开玩笑说啊，我们不能随便去对方家哦，因为上次我去他家回来，我就买了一台缝纫机自己在那边做口罩。然后这次他从我们家回去就买了一台 iPad Pro， 然后开始做子弹笔记。好，真的是太可爱了。好，扯远了。总之我想要讲的就是如果水啊一定要加热到100度才会沸腾，那我会觉得我的分享啊，只要有贡献到那里面的一度就非常有意义了。不管这一度是从零度到一度，20度到21度，还是99度到100度，好，到真正累积到足够的能量开始去采取行动，我只要是占其中的一度的贡献，我就觉得已经非常有意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奶奶的限动就是超级超级感动的原因。还有还有，我也想跟奶奶说，就是赶快开 YouTube 频道分享你的电子子弹笔记、哦、我觉得太可爱了。虽然我知道也有其他的 YouTube 影片有分享，可是我觉得你的最可爱。赶快放。好，那所有的行动都需要积累到足够的能量到沸点、哦、才会产生真正的行动。所以其实我也非常感谢在我采取行动前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影片或是每一个音档，好，甚至每一位学生。 我真的觉得这个好重要好重要哦。因为我在怦然心动也会提到的哦，就是不管是怦然心动人生整理魔法，或是子弹笔记，或者是各种灵性书籍哦，什么提升的书籍等等哦，心理学的书籍随便，其实它都只是透过不同的途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开始执行一些什么，然后有意识的去认真的生活。只是呢，每一个人的沸点不一样。好，有的人可能是20度，有的人可能是100度啊，有些人就是固执的跟铁一样，上百度、上千度才可能只是融化成液态而已，也还没有到沸点。但不管，我觉得各式的教导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每一个一个的温度在往上的能量叠加，好，那总是会叠加到一个点，我们就会开始行动的。那不管是哪一个点让我们开始行动，其实最终都是离不开认真生活这件事。这个重要的点就是在于，只有当我们开始认真生活的时候，才会开始有意识的去修正跟练习，而人生这场修行也才就此展开，然后滋养我们的灵魂，成就此生灵魂进步的意义。好，最后的最后，再回到奥修说的那句话，那些寻找的人将会错过，寻找是第一步，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一步，否则你将会错过整个生命，错过你的一生。好，希望这一集的心路历程分享对大家会有帮助咯，下次见，拜拜。